十六观赞，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第21首。下品终身多犯戒，纯将恶业自庄严，罪无避处神魂乱，命欲终时弃世间，广赞佛称天荡荡，能消地狱火炎炎，佛菩萨众来迎汝，七宝花池得力真。好，这是下品终身造作忤逆十恶终罪的众生了。这一类众生主要是以破戒作为他的特点或者是破五戒，这是指优婆塞优婆夷了，或者受了八关斋戒他也破了，乃至于出家的比丘比丘尼具足戒也破了那这样的破戒之罪都是要下地狱的，在通途佛法它是这么一个因果关系，那是决定不虚了。在净土法门却由于阿弥陀佛悲心至极呀，给这些破戒众生留下了一条生路。那能够破戒，说明他是因果观念呢，基本上就很淡薄烦恼极重这样愚痴之人呢，在破戒里面特别提出他偷盗这个常住之物现前生物，而且去为他人说法呢，是不敬说法，不以名闻利养去讲经说法这些都是很重的罪过。犯这些罪过而且无惭无愧，没有羞耻心那既然根本戒他都可以破，那其他的恶业，诸多的恶业自然他也会去造了就叫恶贯满盈呢这就是纯将恶业自庄严呢，五毒俱全。那以这样的犯的极重的恶业，那因果相符的话那一定要堕地狱的这样的罪到临命终时所感得的就是地狱纵火。地狱的境界以火的形态表现出来，火牛、火车火蛇、火狗铜柱这些地狱纵火呀，衣食俱至。衣食俱至就是他造作的恶业在他的业识心里面自然显现地狱的境界。所以地狱不是由哪个佛菩萨去制造的一个地狱设置的一个地狱，一切地狱的境界都是唯心所造这就是犯的罪无可逃避。这时候地狱境界现前的时候，他就恐怖了，他就浑身散乱了。他生前可能觉得自己英雄好汉，什么都敢做，以恶业来庄严，以恶业来自豪不信因果气焰非常嚣张老子天下第一，我就造了恶又怎么样到了这个时候，他那种邪恶的气焰就开始熄灭了，一看地狱境界就现前了，这就是他害怕了这样的众生就很可怜呢，虽然他生前造作恶业很强悍，但是到了这个时候他是恐怖不已的，就遇到往生善知识以大慈悲心来帮助他。 那帮助他怎么帮助呢？这里要注意，善知识还是要让他对净土法门、对阿弥陀佛产生信心。啊，这位善知识就为他广为赞说阿弥陀佛的实力威德，广详细赞说阿弥陀佛光明威神之力，赞叹阿弥陀佛五分法身的功德。啊，这就是佛乘，就是阿弥陀佛的啊大愿功德啊，就是无限广袤啊，如天普盖呀，四地均倾，一切众生都要慈悲摄受。好，那这个罪人闻到了善知识讲说阿弥陀佛的威德，他一念的信心就产生了信心，就能除八十亿劫生死之罪。就这一念的转换，就能够使地狱猛火化为清凉风，清凉风就吹来啊，朵朵莲花，自然的莲花，这莲花上都有化佛化菩萨来迎接这个罪人。那这个罪人一看化佛菩萨在莲花都啊，一时受手来迎接，就心生欢喜，一念之情就往生到极乐世界七宝池中。啊，七宝池中呢，就经过了六劫，这个莲花就开放。这一开放，观世音大势至，就来到这个往生者啊，这个身边，以清净的梵音来安慰彼人，安慰这个往生者。因为他是造恶业，从地狱，基本上就是从地狱里面过来的。就在这样的十法界当中啊，最恶劣的一个法界，最深的一个地狱法界，就是有一念深信阿弥陀佛的功德的这一念心转化为佛法界。所以他这个从地狱刚出来还是胆战心惊呢，恐怖不已呀，忽然转变到那个极乐世界境界，可能他还是晕的，不知道怎么会有一个这么大的反差的境界。所以观世音大士自就来安慰他啊，安慰他就为他说大乘甚深经典。那这个往生者闻到了大乘的圆顿的妙法啊，当下就发无上道心，就是发菩提心了啊，这就是下品众生。所以最后一句就是谈七宝花池得力真，这个力就是阿弥陀佛的大愿，是平等摄受一切众生。你只要信愿称名啊，这个哪怕是地要下地狱，或者他已经是地狱的众生，都一概的平等的能够啊，这个得到七宝池莲花化身的利益。那这种状态呢是非常不可思议的，这种转换的啊功德之力呀， 也是来自三种力量：阿弥陀佛愿力的加持，六字洪名的法力的啊不可思议，以及他现前一念的心啊，由原来造啊破戒种种恶业的孽事的心，转为啊深信阿弥陀佛一时一心归命的心的这种心力的不可思议，马上就把地狱猛火变成清凉风，变成莲花的境界。那么这种转换有很多例子啊，这个三宝感应要略里面也谈了一个相类似的例子。 天竺国有一个婆罗门啊，就是他还是比较愚痴啊，孽障比较重啊，但是他的妻子是念佛的，他的妻子就每天引导这个婆罗门来念佛，念一个时辰。那念佛就击筋骨啊，一边击筋骨，一边带他念佛，这样就念了三年。但是这个婆罗门并没有信愿，他只是说由于很爱他的妻子，讨好他的妻子来念。这样经过了三年，有一天忽然得病啊，这个暴食啊，暴食呢，但是心口还有点热，就没有胀。然后五天之后忽然醒过来了，醒过呢就对着他的妻子很哭泣的就说了一桩这个事，说我死了以后就到了江都霍汤地狱。霍汤地狱就是很大的油锅呀，把地狱众生就在油锅里面啊煎熬的那个地狱。这个地狱有很多鬼卒啊，就用那个铁叉子、铁撞来打罪人。打罪人也在打自己的时候，忽然那个铁器的这个叉子，接触到那个铜镬，就铜锅，接触铜锅就发出一种声音。正是那时候他很害怕啊。这个惊魂上魄呀，忽然听到那个金属的声音，他就记起了他生前每天随着金属的声音念佛的这个记忆，唤醒了他的这种记忆，所以他就情不自禁的，也许就条件反射了，他就念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啊，就唱念南无阿弥，哎，马上这个油锅里面那个油锅的那个汤是沸腾的，高温的，而马上由于他一念佛就变成了个像清凉池似的，然后还涌出莲花，遍满那个油锅。那这油锅里面煮的罪人不是他，不仅他一个人，还有其他的地狱众生，哎，这些罪人都坐在了莲花上，都往生净土了，出现这么一个境界。那这个阎罗王看的这个也很欢喜啊，你念阿弥陀佛都转变境界了啊，就说看来你也很爱你的妻子，先让你回阳世吧啊，就放他回阳世了啊，所以这个婆罗门就说这个偈子啊，若人造多罪，因堕地狱中，才闻弥陀名，猛火为清凉啊。你看这个净土法门六字洪名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转换境界的力量，这是靠我们自力所没办法转变的。你地狱境界现前，你当下就是地狱众生，你怎么能出得来啊？一直到你把你最造的地狱的罪孽全都消完了，你才能出来啊！出来还得先到恶鬼道，恶鬼道受完，再到畜生道，畜生道罪受完了，才到人道。到人道还要贫穷下贱，六根不具啊，那是很难出得来的啊。所以这个下品终身充分地体现着阿弥陀佛的大慈大悲啊。但是我们一定要想一个问题了，不能由于说犯了戒也能往生，我就可以去犯戒了啊，它不是这个样子。这个是反映用极端的方式表现阿弥陀佛那种极重的悲心、极威神的力量啊，你不能把这个作为自己破戒的一个借口，那就是本来是醍醐，就给你变成了毒药了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好，请看下面。 下品下身须蒙醒，众生不善苦无穷。此人若听高贤语，来报当离恶趣中。一旦魂飞心散乱，时称佛号最消融。今年烁烁如初日，当念西生极乐宫。好，下品下身造得的恶业就更重了。或者有一类众生，他造作种种不善业，在不善业当中最重的就是忤逆、杀父杀母啊，这个破和合身、出佛身血啊，是圣人啊。这些对我们有恩德的人啊，不仅不知恩报德，反而要去杀害啊，或者破坏。那这个忤逆重罪，就是啊，如地狱如建设，感得阿鼻地狱、五无间地狱啊。当一个恶人连忤逆的重罪都敢造的时候，那什么样的恶业不会造呢？所以十恶业是上品的十恶业，他都会造，是吧？就具足足多的不善。那这样愚痴的人，由于一生造作这么极重的恶业呀、啊，那一定会堕到地狱，而且百千万劫啊，在地狱里面受苦无穷。地狱一去都是百千万亿劫，而且一日一夜呢，万死万生啊！地狱的苦真是超越我们的想象啊，剧烈的痛苦。好，那这样愚痴的人，在他临命终时呢，当然也就会有种种的恶相现前。你看下品终身都有地狱猛火现前，那这个下品下身，那可能这个烈火就更炽盛了啊，自己也可能得种种的重病、种种的障碍、种种的恐惧啊。所以又遇到往生善知识，也是这些善知识都有慈悲心，看到这个众生啊要下阿鼻地狱，也都啊来帮助他，用种种的语言安慰他啊，为他宣说啊净土的妙法啊，教他念佛啊。这个时候其他的方法已经是派不上用场了，唯有念南无阿弥陀佛的。这个人地狱众生呢，由于临终种种痛苦的逼迫，你让他细心念佛、观念念佛，他都做不到，心非常散乱啊，就好像一个晚期癌症的病人，你让他念佛很困难，他完全被那种疼痛所控制啊，哎呦哎呦哎呦，都来不及，哪有时间念阿弥陀佛呢？有时候我们说你哎呦哎呦，你得要嵌进去念阿弥陀佛啊，就教他念哎呦阿弥陀佛啊，你就念哎呦阿弥陀佛，你不要老是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啊，你哎呦的这佛号都进不去啊。确实很苦啊，临命中身归脱壳呀，落汤的螃蟹啊，他又带着多少的恶业的那种生命的临终情况，那很苦。所以他念佛都他就集中意念去念佛是没办法。所以这个善知识就告诉他，如果你不能用意念念阿弥陀佛的话，你就口称阿弥陀佛的名号啊，如果是以至诚心令念佛的佛号不断绝，哪怕念十声，这里注意就是称念南无阿弥陀佛。 由于称佛名故，就以每一声佛号当中能除八十一劫生死之罪。你看这个名号的功德多么不可思议啊！那这个罪人呢，还算是有善根，这种善根也许就是多生多劫的善根了，不是今生的了。他没有多生多劫的净土善根，临命终时是很难遇到善知识的，或者遇到善知识是不可能相信的啊，或者有点相信啊，不可能啊，把整个的生命赌注上去拼命去念的。当他又遇到善知识，又能产生决定的信心，又能把这个命豁出来念，那这个万中难得一二呀。啊，但这个罪人却正好具足了，啊，所以他就用猛烈的心，就像突围啊，重重包围要突围的那种猛烈来念十声乃至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名号，这样。命中之时，就在断气的刹那，神识出体，就见到金色的莲花，就好像日轮。日轮就是金色莲花烁烁，就是光芒闪耀啊，就像日轮呐、就像太阳啊。哎，就在当念，就一念。请呢，就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极乐宫。极乐宫就这个宫就是它的莲花，就是宫殿。然后由于在莲花里面要满十二大劫，这个莲花才开。为什么要满十二大劫呢？是由于他造作的恶业太重。十二大劫莲花开了之后。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就来到这个往生者旁边，以大悲的音声为他广说诸法实相，就是帮他忏罪。那忏罪呢，这里就是实相的忏法啊，原来造作的恶业重罪如霜露啊，如白霜，如露水啊，慧日能破除，智慧的太阳一出来，这些白霜露水都能破除啊，所以端坐念实相啊，就能够啊忏除虚幻的重业啊，所以观世音大师就给他讲实相忏法，就灭了罪了啊，然后闻到啊这个大乘的妙法，心生欢喜，当下就发菩提之心。所以我们看发通途的菩提心啊，下三辈都是在极乐世界发的，不是在此土发的。一个造恶业的众生，他念念都是损人利己，怎么可能发得出菩提心呢？那是不可能的啊！但是阿弥陀佛慈悲愿力并不要求一定要发通途的菩提心，你只要具足信愿，原发三心，三心就是信愿之心，阿弥陀佛前来接引，前来接引到了极乐世界，那是大乘菩萨的法界，得西方三圣的加持，就能发出通途的大乘菩提心了。好，所以这个下品下生尤其注意，就是称一句佛号能消八十一劫生死重罪，这是属于不可思议的啊，圆顿的这种法门才能够有这种功效。如果能相信这句话，他就可以说他决定往生了。但问题是一般人信不及。有一个往生的公案啊，就是唐代有一位比丘叫熊俊，他是胆子很大啊，也很勇猛啊， 就是那种这位比丘呢胆勇过人呢、但不守戒律。不守戒律，常常出出家，又觉得应该到军队里面去干一干啊，这个还俗当兵啊，当完兵又觉得没什么意思，又来出家啊。出家也没有什么对戒律也不怎么守啊，是这么一个比丘。但是呢，他就闻到观经，看到观经这句话，一称佛名灭80亿劫生死重罪，他就大喜过望啊，说哎呀，幸亏有这句话呀，有这个法门呐、他就相信了。相信了，那就在他身上出现什么情况呢？他就一边也造恶，一边也念佛，念佛也不间断。后来就报亡啊、有天生病报亡啊、报亡也是经过一夜忽然苏醒，就向他人也表述一件事情，说我这个到了敏间呢阎罗王就说是误追了我，就是抓错了人了啊，把他抓到地狱去了。但是阎罗王说，虽能误追汝，但汝念佛本来没有什么深信啊，就是虽能他信了这句话，但是对净土法门整个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要么他不可能去造恶，他一边造恶一边念佛是人。所以现在放你还人世，你应该要加倍精进念佛。阎罗王给他一个劝告，就让他回来了。回来呢，他人一听这个就嘲讽他是地狱漏网人，说他是地狱漏网人。他从地狱走了一趟之后，还真的马上就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他就入山搭了个小茅棚，开始精进念佛了斋戒念佛持戒了。这样呢到山里念了4年，忽然有天就告诉来看望他的这些比丘，说我往生的时候到了，你们回到城里跟我那些这个护法居士说一说就传我的语言，说雄俊以念佛得生西方净土，不要再说我是地狱漏网人了。他这个一边幽默地说着，一边自己笑一笑，端坐而化。你看这个雄俊这么一个人，他为什么能往生？这里信心就不可思议。他就是对于一称佛名灭80亿劫生死重罪这个法语，他的信到了骨髓里面了，他就对这个有安心了，对往生他就有不怀疑了，就这一念的信心就能够抵住他造恶业的力量啊。因为这一念信心是依托阿弥陀佛名号实相的名号所生起来的，他造作的恶业是一直虚妄的心造出来的，这一虚一实那是不是同一层面的所以他就临命终时能够转他一生的恶业承办他往生的敬业。可见净土法门多么的不可思议所以我们看这个下三品往生真的对我们很有现实意义，并且下三品有一个特点，都是要有往生善知识的开导。 所以临终助念的开导是非常重要。但这里要注意，开导的不是说你这个助念者都有什么水平，开导主要是让这个病人对阿弥陀佛产生信心。如果他对阿弥陀佛不产生信心的话，不去自诚念佛的话，那也是没用的啊。有的助念的自己都好像站在第一线，我能够承担众生的恶业，我能够送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都是跟经典不相符的啊。现在助念的人，你有什么本事把人送到西方极乐世界啊？都是靠阿弥陀佛。所以重要的是要开导他对阿弥陀佛的这种愿力、悲心、威神、名号、光明产生决定的信心啊，这一定要注意这一点。这样我们基本上我们属于造恶的众生啊，幸亏还有阿弥陀佛慈悲的愿力，还有六字洪名，尤其最后的下品下生谈到口称佛名啊，善导大师最后就谈到十六观虽能说得定善散善，忘佛本愿，就是看阿弥陀佛以及释迦牟尼佛的本愿之意，意在众生一向专持弥陀佛名啊，所以称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啊，是啊功德最深，也是净土法门的正宗，以名号度众生。所以这个名号就是我们的本愿名称啊，原称就是我们的命根子，就是我们的救命的救生圈啊，无论何时何地，尤其临命终时，紧紧抓住名号，我们就得救了，离开名号就灭顶之灾了。好，南无阿弥陀佛。